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神差遣儿子降世拯救世人脱离罪恶，可是有一些人因为自以为是而跟救恩失之交臂，他们虽然亲眼见到了耶稣，却不信耶稣是救主。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几位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看到了耶稣治好瞎子，却批评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违反了神的律法。如果您有兴趣读这一段故事，请读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
再说这些个人看见了生下来瞎眼的，今天看见了，这兴奋呢，马上把他带到了法利赛的那儿。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得让他们知道。到了会堂，这法利赛人就问，什么事儿啊？哦，这个人呐，生来就瞎，可今天呢，居然让人给开了眼，能看见了，不知怎么回事。这法利赛人听完之后是面面相觑啊，就问这位原来瞎眼的，那么你说你这眼睛是怎么看见的？这位原来瞎眼的也实诚，说耶稣啊，被泥抹在我眼睛上，我一去洗就看见了。这一位法利赛人说，他连安息日都不守，根本不是从上帝那儿来的。另一位就不同意啊，说一个罪人怎么可能行这样的神迹？他们自个儿还争起来了，好家伙，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跟瞎子一块来的还等着听解释呢，瞧这阵势，哦，你们也不知道啊。法利赛人呢也闹不清楚到底这是怎么回事了。咱们还是问问这位原来瞎眼的吧。于是又来讯问，既然他开了你的眼睛，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呢？你这位毕竟没看见呢，就凭着自个儿啊平日里听来的说，他是个先知。你看这么回答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哎，这个人是瞎子吗？你们谁能证明他原来就瞎，后来看见呢？这来人一听，哎，他父母啊，去，那把他父母喊来。这人的父母就给喊过来，带过问话。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下来就瞎，怎么今天又看见了？这两位一听害怕，不敢说呀。当时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啊，马上给赶出会堂。他是我们的儿子，生下来就瞎，这我们知道啊，可今天他怎么又看见了，我们真不知道，谁开着他的眼我们就更不知道了。你看他也承认了，你们还是问问他，他一定会说。没辙，法利赛人叫过那人，还得硬着头皮再问。你可要对上帝忠实啊，我们可知道给你开眼的那个是个罪人。哦，这我可不知道，我知道以前瞎眼呢，现在看见了。那他给你做了什么了，就把你眼睛给开了？哎，我刚才不是都告诉你们了吗？你们不听，怎么现在又再听一遍？哎，莫非你们也想做他的门徒啊？住口！你这家伙才是他的门徒呢。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上帝对摩西说过话，可谁知道这个人哪来的？ 这位先天瞎眼就愣了，心里不愿意，心说人家为我办了这么件大好事儿，你们干嘛恨人家舅舅了，非得说人家是罪人呢？哎，这就奇怪了，他把我眼睛给开了，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不是说上帝不听罪人的祈祷吗？唯有遵行他旨意的，他才垂听吗？从创世到现在，我还真没听说过有谁把生下来瞎眼的眼睛给开了呢。这个人如果不是从上帝那儿来的，他能做什么呀？他意思就是说，人家把这事儿都干出来了，就非得是罪人不成啊？他呀，还就是上帝的儿子。这法利赛人听了面红耳赤啊，恼羞成怒，给我住口！你这个全然生在罪孽之中啊，还要教训我们？结果马上是赶出会堂，在场围观的群众是不敢说话，都看在眼里。再说这一家三口啊，默默是走出会堂，朝家走去。路上啊，是瞧见一群人，那群人呢也看见他们了，见这一家三口的光景，就上前询问：“哎，是怎么回事啊？”于是这一家人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前前后后述说了一遍。其中一位啊，就问这位先前瞎眼的：“你信上帝的儿子吗？”“先生，谁是啊？我好信他。”“你已经看见他了，现在跟你说话的这位就是他。”这位先前瞎眼的听说开自个儿眼睛的耶稣，上帝的儿子就在眼前，激动地说：“哎呀，主啊，我信！”说着跪在了耶稣的面前。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倒瞎了眼。”旁边的法利赛人听见了，知道在说他们，就问：“那难道我们也瞎了眼了不成？你们要真瞎了眼，就没有罪了。问题是你们今天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罪在难逃啊！”这真是啊，说天讲地窍不开，煞费苦心不明白，有眼无珠不相识，一叶障目悔不该，瞎眼竟然看得见，信靠圣子救恩来。
才干的比喻，绵羊山羊的比喻。
那晚，耶稣在橄榄山向门徒说完十个童女的比喻之后，又说下面一个故事。
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这个人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分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另外一个给了1000，以后就去了很久。
你们赶快，主人回来了。哎，主人好，请进。
家中看来一切井井有条，你们一定都忠心服务了。明天晚上我要同你们清一下账目。
好的，
主人。
我走的时候留给你5000银子吧。
对，主人，我用它做生意赚了5000，如今啊，把本利共10000奉还给你。
你这良善忠心的仆人，因为你在小事上忠心，所以我要叫你管大事，请分享我的快乐吧。我托付你2000银子是吗？
是的，我用它经商又赚了2000，现在我把4000都还你。
你又良善又忠心，好，你在小事上忠心，我要叫你管大事，请分享我的快乐吧。我交托的1000银子，你是怎么使用的？
报告主任，我知道你是够厉害的，没有栽种的地方也要收割，没有撒种的地方也要收据。于是我怕，为了安全，我把1000银子埋在地里。看，你原来给我的，今天还给你。
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在没有栽种的地方也要收割，没有撒种的地方也要收据，就当把银子存入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的收回。把他这1000拿过来，给那有10000的那个，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夺过来。把这没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叫他在那里哀哭切齿。夫子，这比喻值得我们深加思想。上帝赐给我们各有才干，我们若不善用，才干就逐渐消失了，如果好好的利用，它还会增加的。
还有，上帝要我们为所得的才干尽量的加以发挥。
我还要再说一个比喻，
请说，
夫子。
耶稣常自称人子，于是他说，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聚集在他面前，被他分开，像牧羊人分别绵羊山羊那样，他把绵羊分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向右边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哎，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见你渴了给你喝啊？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呢？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我饿时，你们不给我吃；渴时，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或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
主啊，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问候你呢？
王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后面这批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主啊，
马太，什么事？
我永远忘不了最后这个比喻。 我们要进天国，全看平日如何对待别人。
那就是不自私的爱，为施舍而领受，这爱是天国的基础。
如果您早上起来滑手机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讣文显现在荧幕上，您会不会吓一跳？瑞典科学家阿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就是受到了类似的惊吓。1888年一天的早上，当他翻开报纸的时候，赫然看到自己已经过世的消息。让他更震惊的是讣文的内容。他因此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深远，一直持续到今天。1833年出生的诺贝尔是一个杰出的化学家，他一共申请了355项专利的发明，并且在20多个国家开设了将近100家的公司跟工厂，所以他累积了巨额的财富。他当时最有名的就是成功的改良了炸药，不但用在矿区，也用在战场的炮弹、手雷还有弹药上。诺贝尔的哥哥过世的时候，法国的一家报纸误以为过世的是他，他们在报上登了一篇有关他的讣文，标题是死亡的商人，陈述诺贝尔因为能够快速大量的杀人而致富。诺贝尔看了大惊失色，他不知道有人把他看成是靠杀人图利的刽子手，他更不希望留下这种遗臭万年的印象。于是他在去世之前特别立下遗嘱，把他1亿多美金的财产变作基金，每年用这笔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鼓励在文学、医学、物理、化学，还有在促进世界和平上有卓越贡献的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诺贝尔奖。从1901年到今天，这个奖激励了很多的学者跟科学家，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今天当人们提起诺贝尔的时候，只会想到他设立的诺贝尔奖，再也没有人记得他曾经制造了杀人无数的炸药。诺贝尔先生成功地改变了他后来真正的讣文。讣文是对一个人的追念，他不会提到这个人生前住什么样的豪宅，开什么样的轿车，穿什么名牌，去过多少地方游玩，这些都不会勾起人们对他的怀念。会使人怀念的是这个人在品德上曾经有让人敬仰的地方，像宽厚、仁慈、正直、善良、诚实、勤俭、坚韧、忠心、尽责、无私等等。他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在人生的路途上为我们点了一盏明灯。而更让人思念的是他曾经怎么样的为别人摆上自己，比方说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默默地付出关怀，在别人无助的时候他适时地伸出援手，在别人迷茫的时候他耐心地给予指引，在别人伤痛的时候他温柔地安慰陪伴。圣经上说，我们该注重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却是永恒的。诺贝尔先生把他看得见的财富捐献出来，造福了世世代代的人，留下了永恒的看不见的影响。一个人会被别人追念，是他曾经照顾过另一个生命，触动过另一个心灵，为人间增添了一点善。 听众朋友，假设明天您就突然离开人世，您想您的讣文会是什么样的？您有让人欣赏的品德吗？有多少人会舍不得您，念着您的好？有多少人会对您心存感激？您在别人心头是个温暖有爱心的人，还是个冰冷自私的人？您的配偶、孩子、朋友、同事会怎么样描述您？您希望在他们心里留下什么样恒久的印象？您是看重看得见的东西，还是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不会像诺贝尔先生一样能够提前看到自己的讣文，但是我们却都有机会扭转别人对我们留存的印象。用心想一想，该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人生，该怎么样对待身旁的人。我们放进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书写我们未来的讣文。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上帝的丰盛是无限的，上帝的祝福是大的。相对而言，人的认知、爱心和生活范围有越来越狭隘的倾向。耶稣的生活榜样，也就是他带给人类的永生，最直接突破人类的狭隘，就是探访。耶稣探访病人，探访无家可归的人、犯人、穷人。耶稣探访成人，耶稣也探访孩子。 这一次教会探访渐冻人窦姐妹的经历当中，孩子的参与就是一个上帝特别带出来的祝福。孩子会参与探访，当然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参与了探访。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次探访的事件是怎么开始的，是怎么样发展的，又带出了什么样的结果。
窦言他里面有一个感恩，他对上帝的回应，他每天都在祷告，让我们过去跟他一起过团契的生活，然后可能这份负担就给了我。我的里面就是每天不见着窦言，我好像就是没有办完我今天的工作一样。然后后来就是晚上如果有时间，我会带着我的孩子去他家，如果中午抽出来时间，我就哪怕十分钟，我也会要到他家去看一眼，坐一下。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也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关系。然后后来至于他的家族都知道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饰，所以他家族也都比较认同这样的方式服饰。后来他的四姑就来到教会聚会，然后他的二姑也来到教会聚会。后来因着这个六岁的儿子和他们家一个叫做表妹，我们的孩子是一边大的，所以他们就经常孩子们在一起玩，以至于他们家的小孩子也进入到了主日学。
孩子的心特别单纯，非常纯洁善良，连耶稣都说天国里的人正像是孩子一样。所以孩子参与探访，有的时候神为了安慰病人和家属，圣灵会借着孩子说一些话，做一些事，起到一些作用是连大人都做不到的。
就当那一天在陪伴的时候，也是赶上胡牧师还有春燕姊妹我们三个在一起，当他临走的那一刻也都是我们一直在他身边。就做这个见证呢，就是在神的恩典下，我们那个老师他家的儿子，六岁的儿子给他祷告的时候，他脸是笑的，他是能听到的，就是那种微笑是呀，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儿子看他，但是这个六岁的孩子在他面前给做祷告的时候，他是笑的。那就我是一直在观察这些，那种喜乐是满足。
我家孩子去也是一个非常神迹的一个见证，因为他当天晚上是被人邀请去参加宴席，但我儿子就犹豫了很久，就突然跑去找我说我不去，然后我呢要去办别的事情，已经走了一半了，后来我的里面突然绕道回去要去看窦言。就在这个时候，我带着我孩子晚上六点多就去看窦言了。然后当我在窦言身边的时候，大家以为他失去意识了，因为他各方面部位都衰竭，然后我就在那儿还是继续服侍，说我说窦言姐，我知道你能听得见，我相信今天这是最美好的一个结局，是你最希望看到的。然后我的儿子就在身边说，一会儿你就能飞了。我孩子跪在那儿祷告的时候，他是六周岁的一个孩子，他说主啊，求你接他，让他快快乐乐的回到你那儿去，别让他在世上遭罪了。待到了半个小时左右，我就说走吧，咱们回家。七点十多分钟，窦言就离世归天家了。我非常感恩，这是他一个最好的一个结局，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盼望。我觉得服侍神最大的祝福，就是当一个人在临终之前，基督徒在他身边，然后为他唱诗歌，为他认罪祷告，然后众天使啊，耶稣基督一同来迎接他。我觉得这是基督徒服侍最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神也给我们预备这样的机会，真的感谢神。
探访的时候，弟兄姐妹自己的话常常不够用，起不到鼓励的作用，所以基督徒探访的时候喜欢用神的话，也就是圣经经文念给病人听。孩子参与探访，就在旁边听着，可以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在生活当中学习了神的真理，明白了真理带给人生活上什么样的帮助。这要比在教会里正式学习圣经的课堂上效果还好。教会的探访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我非常的感恩，让我儿子在这么小的年纪就认识神，然后他也会祝福一些人。他面对死亡这个词的时候，他没有那种惧怕，可能是从小就被神释放了。所以，当别人一想到死亡是离别啊，死亡是再也不见，但是在这个孩子的心里，就是你上天堂了，你要飞起来了，你要卸下你的劳苦了。所以他特别相信我今天虽然把你送走了，但是你去享福去了。所以对我的孩子，在一个永恒的里面，也非常的有一个盼望。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不是惧怕，他是有这种盼望。天堂的如此美好，被他想象的非常的美。这个是对他生命的一个经历，特别好。
成人探访成人，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成人的需要上。可是，当有孩子参与到探访团队里来的时候呢，成人就会比较容易敏感到被探访对象的家人，特别是病人的孩子，使得教会能够把服事的注意力扩展开来。这一次，教会探访渐冻人，也就把病人的孩子也纳入了关怀的对象，特别关心窦姐妹的儿子，为她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在这里面再一次诉说你的恩典，再一次数算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也在这样的恩典当中再一次被你建立。主啊，我特别的把窦岩的儿子阿达交在你的圣手当中。主啊，愿我们这样的探访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愿意在他孩子的身上，我们继续做探访的工作，愿他能够被你能够得着，愿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后裔都能够被你得着，愿他们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唯一的救主，认识爱我们的真神上帝，造我们的上帝，能够也一生来守护他的家人。主啊，愿你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教会这一次跟随耶稣的榜样探访渐冻人窦姐妹，上帝是非常喜悦的，也从旁特别加添帮助，加深探访带给窦姐妹的激励，以及窦姐妹跟家人之间关系的改善。上帝又扩大影响，叫窦姐妹带病创作的赞美诗歌感动了海外的教会，也感动了年纪轻轻的青少年基督徒。窦姐妹写的第三首诗歌就是一个孩子给谱的曲。
窦岩呢，他自己呀、啊，原来就喜爱文学，就特别爱写，给那属世的歌里边添一些歌词。他的老姑就说：“你写那个，你不如赞美上帝。”这样他就写出了这个第一首诗歌。正好橘子姐妹我们俩去探访，橘子姐妹就特别感动。然后她说：“咱们上哪能去找到人给他谱曲呢？”春节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娟姐妹又找到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小姐妹，她弹琴，这个孩子又做了第三首曲。
似人生的国度，忘记人间疾苦，在爱的河里徜徉，与主同住圣洁的天堂，是我一生的梦想。主是我交卷的灯，是我黑暗路上的光，也是智慧的话语，指引我前进方向。沉重的轭有主替我担，在惊涛骇浪的路上，主耶稣给我保护，恩赐我得胜的力量，向着天空深情的仰望，看见天父慈爱的笑脸。
现今的年轻人压力都比较大，还有很多的年轻人患上了焦虑症和忧虑症。然后呢，当有些人当反应过来的时候，说要跟我交通，说他最近状态不太好，然后我会带他一起去看窦炎。但我看到了很多年轻人通过去窦炎家的时候，他那个哭，那个眼泪是止不住的流，然后他就很有动力，很坚强的要活下去。现在就有很多年轻人因着窦炎的这样一个激励，他们每天参加教会的早祷啊，下午的祷告和每场的聚会，甚至呢，他们也立志说以后我们也要加入这样的一个探访，让更多的人被关怀、被需要。
听众朋友，这个教会探访渐冻人窦姐妹的故事带给您什么启发呢？这一次教会探访的团队当中有孩子的参与，带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孩子需要学习，需要认识神和神的真理；孩子也需要被大人接纳，被教会肯定，被父母尊重。教会这一次的探访窦姐妹的经验，让我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每天都去探访有需要的人，因为探访是信仰跟生活结合最紧密的一种形式。正因为探访最能够在生活中帮助人明白耶稣基督的信仰，以及上帝救人的大能，所以教会探访病人、探访穷人、探访离家在外的人，如果带着孩子，不但能够祝福这些孩子，也让孩子有机会祝福教会的探访工作，祝福被探访的对象，以及受访者的家庭。这一次教会探访窦姐妹的故事非常感人，这也是上帝带给听众朋友的邀请。上帝特别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把永生带给世人。探访就是永生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听众朋友，上帝希望您过探访的生活，上帝也希望您信耶稣，您愿意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哈利玛一直以难民的身份生活在邻国，多年来靠着国际救援组织的救济生活。一个星期天早上，一位与她丈夫相识的牧师来接他们，把他们带到一栋印有荧光十字架的建筑前。当时他以为他们要去的地方是红十字会。牧师的布道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谈到了雅各和以扫之间的争斗。哈利玛在《古兰经》中知道雅各这个名字，但他从没有听过牧师那天讲述的关于雅各的故事。哈利玛渐渐感觉牧师所谈的就是自己，在索马里发生的战斗不就是发生在兄弟之间的杀戮吗？牧师还提到雅各旅途中的艰辛，他如何进入沙漠，如何睡在石头上等细节。哈利玛哭了，因为他在雅各的苦难中看到了无助的自己。虽然哈利玛对当地语言的理解有限，但他说是上帝帮助他理解了牧师所说的一切。他开始哭泣，丈夫对他所受的感动感到惊讶。来参加聚会的每个人都和他一样是流离失所的人。如果哈利玛事先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是教堂，他是不会进去的。当那些正在礼拜的基督徒看到他穿着伊斯兰风格的衣服时，他们都惊呆了。更令他们吃惊的是，当牧师问是否有人有兴趣认识基督时，他竟然欣然举手。哈利玛是教会里第一个接受基督的索马里妇女，她的丈夫贝克勒曾在索马里军队服役，在那天她也认识了基督。哈利玛和贝克勒在牧师的邀请下又在教堂待了几天， 接受基督教信仰基础知识的培训。哈利玛觉得这些教导很有必要，作为一个从小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他需要时间和圣灵的引导来确认他对上帝之子的信奉。没过多久，甚至在接受洗礼之前，哈利玛就开始向他人讲述耶稣基督，和他们一起分享福音。家人对他在信仰上的转变感到震惊。当他去家中探望生病的父亲时，哥哥竟然因为他与侄女分享福音而对他破口大骂，他甚至用手枪向哈利玛射击，迫使他从窗户逃走。可他却拒绝回到伊斯兰教，并逐渐坚定了对基督的信仰。大多数索马里人认为索马里人与生俱来就是穆斯林，那些离开伊斯兰教追随基督的人被认为背叛了自己的宗教、国家和家庭，与那个亲密的部族社会切割是非常困难的。哈利玛和贝克勒受洗归主后，还接受了进一步的信仰指导和事工培训。2000年，夫妇俩被邀请参加在尼日利亚举办的基督教领导人培训班。然而，当他们抵达机场准备出发时，哈利玛却被告知，航空公司不能为接受培训的女子提供服务。尽管他们提出抗议，贝克勒还是不得不独自前往。两天后，哈利玛收到了噩耗，贝克勒乘坐的飞机在象牙海岸停留，起飞后不久坠入大西洋，他和机上的168人全部罹难。哈利玛前往象牙海岸辨认丈夫的遗体，对他来说那是一段非常痛苦艰难的时刻，因为仅仅依靠上帝他才得以活了下来。回到家中，更为心碎的事情发生了，家人拒绝和他一道为贝克勒扶丧。在丈夫去世的这个艰难的时刻，自己家里甚至没有一个人来安慰他。他们声称正是因为他拒绝真主，真主才杀死了他的丈夫。他的穆斯林家人以为在经历了丧夫之痛后，他会吸取教训放弃基督教信仰，但在失落和孤独中，哈利玛更加接近基督。他请求圣灵帮助他，安慰他，上帝真的给了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贝克勒在世时，哈利玛经常在丈夫吉他的伴奏下唱诗赞美神。接下来就是丈夫的布道时间，丈夫去世后，他开始着手创作和录制敬拜诗歌，福音歌曲进入了他的内心，他开始投入到音乐创作中，他感受到自己也从这事工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最终，他将自己创作的索马里敬拜歌曲录制成了一张专辑。这赞美诗专辑在只有1%的人是基督徒的索马里是绝无仅有的。当他的家人听到他创作的赞美诗时，认为这是对真主安拉的亵渎。他的一个哥哥非常愤怒，就安排了几个穆斯林朋友一起袭击他。一天，当他离开教堂时，两名男子拦住了他，并开始疯狂殴打他。哈利玛的脸被打肿了，血流不止。幸运的是，附近的一名警察看到了这一袭击事件，并及时进行了干预。警察逮捕了那两名男子，并警告说打人是违法的。警察将袭击者送进了监狱，哈利玛则回家休养。他一回到家就跪在地上祷告，他突然感觉到上帝在对他说话，要哈利玛找到那个警察，请求他释放那两名男子。但哈利玛并不想帮助那两个袭击过他的人。上帝啊，你怎么不关心我呢？他在祷告中喊道，为什么要我去请求警察释放他们呢？尽管心里有很多不快，第二天一大早，他还是决定去警察局找那位警察求情。早上，他特意做了早餐送到警察局。那位警察告诉他，袭击者闯的祸不小，至少要在监狱里待上6年了。听到这个消息，哈利玛立即跪倒在警察脚下，恳求他释放那两个人。最终，警官同意，并让他签署了一份 同意释放袭击者的文件。签完字后，哈利玛把早餐交给了两名袭击者，然后就平静地离开了。九个月后的一天，哈利玛在参观教堂附近的社区时，突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当他回过头时，惊愕地看到其中的一名袭击者正面对面直愣愣地看着他。袭击者却告诉哈利玛不要害怕，自己来并不是为了再找机会殴打他，而是想请哈利玛帮忙拯救自己。男子告诉哈利玛，出狱后的几个星期里，他都挣扎在内疚当中，每晚无法入睡。他来的目的就是要请哈利玛原谅自己。最终在哈利玛的带领下，男子皈依了那位唯一真神。男子接受了基督，而且没有忘记将福音传给同村的村民们。现在整个村庄的村民们大都信了耶稣，灵魂得到了拯救。如今哈利玛在东非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索马里人中间传讲福音，他经常走进小商店与在里面工作的索马里妇女交谈。因为他也是个流离失所的人，所以他们有很多共同的挣扎和苦痛可以分担。哈利玛说，许多妇女都患有焦虑症和失眠症，听完他们的诉说之后，哈利玛都会主动提出为他们祈祷。接下来当他跟进询问他们睡眠如何时，许多人都告诉他，祷告后他们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妇女们通常会再次请求哈利玛为他们祷告，这样哈利玛就鼓励他们直接向上帝祈祷。他告诉姐妹们，如果接受了弥赛亚耶稣，那么上帝就会听到他们的祷告，就像听到哈利玛的祷告一样。哈利玛说，近年来由于青年党的袭击，索马里流离失所的人数大幅增加。回忆起自己几十年前逃离索马里时所经历的苦难，他说，用主给予他的安慰来安慰人是至关重要的。哈利玛认为依靠主耶稣是最好的生存之道，他现在不认为自己是个无助的寡妇，他相信主耶稣与他同在。哈利玛经常与索马里人分享他的赞美诗歌和自己的信心之旅，他是上帝活着的见证。他说，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上帝也没有遗弃他，置之不理，他的神始终是仁慈的，良善的。
今天主要是跟各位分享，自从我信主以后，神如何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跟孩子们灵修的一些心路历程。我没有读过教育，我所知的非常有限，但是我知道住在我心里面的圣灵在这一上面一步一步的亲自的带领我，所以我也要你们心里面有盼望，不要听完觉得像这种事我一定做不到。是的，我们自己是做不到，但在神凡事都能。很多的事情我们寻求神的旨意，不知道或向左或向右，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帮助孩子们灵修绝对是神希望我们做的，而且是他乐意教导我们的。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那里，神要我们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其实是遵行神的命令，灵修便是最好的机会，能够跟孩子谈论神的话、神的作为。神最近在我们个人身上、家里面有什么、做了什么奇妙的事？所以圣灵其实就是我的老师呀，他亲自的教导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他来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孩子身上带来丰富的祝福。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其实跟他在一起，也许就只要做一个短短的祷告，念一句的经文，然后呢，就让他感觉那个是一个很快乐的时间。如果我们要去哪里玩或做什么，都可以来用简单的话带到耶稣的面前。到了孩子渐渐长大，上了小学以后， 就可以差不多花十分钟跟他们在一起，也许有一些的祷告，读一点点的经文。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在灵修过程里面最重要的不是今天所读的东西有没有特别的亮光，而是能够把一段的时间分别出来给神。所以你把一段时间给神，神自然会使用它，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自己跟孩子的属灵生命都会渐渐的成长。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跟我一起读圣经的时候，他那天早上就翻了错了，就是我们读的是一本这种按天的那种的，一天一天有一篇文章啊，结果他就翻到下面一个月的，结果读完以后，我们都祷告完了以后，他才发现原来他读的是下面一个月，翻错了。但是你知道吗，那一天的经文正是针对他当时有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妈妈，今天耶稣是特别故意的让我们翻错了，因为今天我有这个问题需要向耶稣来祷告，要来讲。所以呢，我的孩子在那一天有神的方法，就让他经历了，哦，原来神是又真又活的，不是只是好像头脑上的神，而是真的知道我们每天的需要。所以常常在灵修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交通，但也能够谈论，哦，神最近在做什么，是不是给我们什么功课啊？所以让我的孩子跟我都能够更多的经历到神是每天知道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也每天顾念我们需要的神。我希望你如果是母亲或者父亲，能够开始跟孩子有一点点的时间灵修。
三千年前，一位寻求神帮助的人，在多次经历了神的帮助之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神啊，您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听众朋友，您可知道，神帮助了三千年前的人，也帮助今天的人。如果今天您心里忧愁烦恼，进退两难，一筹莫展，请不要忘记天上的神，他的慈爱是丰盛的，是公平的，只要您寻求他，他就会被您找到。但愿您得以安身在神的翅膀的荫下，因着神得以饱足。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